杨虎城回去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，做了移交，4月27通电辞职，紧跟着5月27到上海，蒋介石早给安排好了。到上海还没住几天呢，又接到蒋介石的手令，6月初出国，马不停蹄就往外撵。就这样，杨虎城将军携家带眷，坐着胡佛总统号美国军舰，开始赶奔夏威夷。这路线也都是蒋介石给安排的。上美国考察去了，安了个什么头衔呢？军事委员会的委员，代表国防部出国考察。其实那玩意管谁呀？就在杨虎城到达旧金山的时候，突然听着消息了，77卢沟桥事变，美国也震动了。又杨虎城好不容易的找着朋友打探这一消息，有个朋友跟他说，说7月7号的深夜，驻扎在北平郊区的日本侵略军无故挑衅，首先向咱们宛平县的驻军开火，我们29路军奋起抵抗，至此中日战争爆发，打得相当激烈。原来蒋介石呢是一退再退，一让再让，老主张先内而后外，通过西安事变他改了，全国团结一致，一致对外嘛，所以他也下令打起来了。杨虎城一听，这日本鬼子真是得寸进尺啊，占了东北还不满足，又想占华北，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他都想占啊，借这机会我应当请示蒋介石啊，请缨出战啊，回去领导我的军队抗日。就这么的，通过宋子文他连续发电报，结果是石沉大海，没人理他。蒋介石不叫他回国，他敢回来吗？你也别说，后来的时候杨虎城率领家眷回来了，可是那次回来情况不同了，刚一下船就叫特务把他背起来，然后塞进秘密集中营。在蒋介石撤往台湾的前夕，命令特务下的毒手把杨虎城一家子孩子大人全都用刀给捅了，是秘密杀害。你说蒋介石这人多毒辣，这就是杨虎城将军的情况。咱们暂且不提，翻回头说张学良，77卢沟桥事变这么大的事情，中外都震动，张学良在西口啊也得着这个信儿。张学良这两天睡不着觉了，就跟夫人商议说，这是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日本鬼子大举向我华北进攻，现在委座正率领三军抗日，现在缺人手啊，借这机会我请求委员长能把我放出去，我愿领着我的部下抗日啊，戴罪立功也好，报答前敌也好，为国出力也好， 总比在这压着强的多。于凤至说，你想的挺好，委员长是否答应啊？
哎，
是啊，这个请宋子文给我通融通融。头天晚上张学良没睡着觉，激动的不得了，给宋子文写了封信，给蒋介石写了封信，言辞恳切呀，要求获得自由，领导抗日。另外呢，张学良给蒋介石送了一件珍贵的礼物，打通关键。什么礼物？在张学良还没扣押之前呢，他从美国订购了一架飞机，这架飞机是世界最先进的一流的飞机，花老了钱了，没等提货呢，张学良就被软禁起来了。现在张学良想起这件事来了，我呀把这架飞机送给委员长，你现在正好用得上，你指挥三军抗日，这架飞机保险性能相当好，上头的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，我送给委员长，他要一高兴就把我释放了。同时呢，他又派了个副官，让这副官拿着自己的信和那些手续赶奔上海，找意大利的朋友叫齐亚诺，这齐亚诺跟张学良关系不错，让齐亚诺亲自赶奔美国一趟去提取这架飞机，让飞机送到南京，他全给安排好了，就挺信儿。这个信呢也就到了宋子文手里的，宋子文一看挺高兴，汉卿想的真周到，在此关头送给委座一架名贵的飞机，委员长一高兴背不住，把汉卿就释放了。现在是时候，全国奋起抗日，汉卿是人才，不让这样的人领导抗日，让什么人呢？所以宋子文抖擞精神，从上海赶奔南京来见蒋介石。说到这，咱们必须交代交代。自从蒋介石背信弃义，扣起张学良，宋子文对蒋介石深为不满呐，发誓辞去一切职务，再不给蒋介石摆事儿，哪有你这么干的？一国的领袖说话不算数。打那之后，宋子文一直住到上海。可是通过张学良这一要求，宋子文一想，我得负责到底，再不愿意见蒋介石，我也得去见见。就这么的硬着头皮，他到的南京。一到官邸，先看着他妹妹宋美龄了。他跟宋美龄年纪相仿，宋庆龄比他们都大，那宋霭龄就更不用提了。但是呢，两个人的感情并不融洽。要说小时候在一起玩玩笑笑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在美国念书，那多好啊。自从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之后，宋子文就发现这妹子有点变了，跟当年不一样了，动不动说话神气十足，特别是这次西安事变之后，他发现不仅蒋介石说话不算数，似乎这个妹子也站在蒋介石一边，也是说话不算数。宋子文十分气恼， 所以这次见了面了，那个心一点都不近乎。别看兄妹，就好像离着万水千山一样。孙美玲一看哥哥来了，赶紧款待，把雪茄烟递过去。宋子文点着了，哎，宋子文一琢磨说点什么呢，也不知道讲的实在哪儿呢，就问宋美龄：“妹妹，汉卿那架飞机你们接手了没有？”“
早就接手了。”“
啊，你看那架飞机怎么样？”“
好极了，真是世界第一流的，性能极其良好。”“
啊，那就好。你怎么知道性能良好？”“
哟，运到南京的头一天，我就叫驾驶员带着我在天空上转了几圈，哎呀，稳当极了，的确设备都是第一流的
啊。”“那是汉卿一片苦心呐，孝敬委座和你的。”“
哎，汉卿想的还真周到，叫我怎么报答他呢？”哎，苏子文一听这话有门儿，你要求报答，那就好办，把张学良一释放不就得了吗？“
妹子，你说的准，这委员长没在眼前，咱们兄妹之间无话不说。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对不起张汉卿。我们在西安前怎么说的？回来就变卦了。当然也不是你变，也不是我变，是委员长变了卦了。但是我们逃脱不了干系。每逢想到这些事情，哎呀，我这心跟刀拉的呀。
妹妹，趁此大好机会，你能不能跟委员长好好说一说，让委员长把汉卿放了，让他领导抗日，岂不是一举双得呀？啊！话音未落，门一开，蒋介石从里边出来了。
可能宋子文说这话呀，他听了一部分，这一露面，这脸上就不好看。宋子文跟他相处多年了，对他太了解。从岁数上来讲，蒋介石比宋子文大的挺多，但是从私人的关系来说呢，他还是大舅爷、大舅子。那么据说也只有宋子文还有时候敢在蒋介石面前说三道四，那旁人都不敢。这不就是亲戚的关系吗？这蒋介石出来就问子文：“你替张汉卿求情来了吗？”宋子文一看，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，我就说吧，委员长，是这意思。汉卿这……
不要讲了，不要再往下讲了。
蒋介石劈头盖顶就这么两句。他张汉卿要干什么？他以为给我送了一架飞机就可以出来领导抗日吗？简直是笑话。子文呐，我为什么扣留他，你心里要清清楚楚。他太不像话了，他寒了我的心，叫我在全国人面前，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。我觉着我这么对待他就够宽容的了。另外你再想想汉卿的为人，他亲口跟我说过，说我老子张作霖在的时候，我跟着我老子干，
我老子现在不在了，我跟着大哥你干。红嘴白牙说的清清楚楚，到头来怎么样？我对他如何？不怕子文你不爱听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我把半个中国的权力全交给他了，只有他一个人是一级上将。到头来他怎么样呢？他是怎么对待我的？前方将士浴血打仗，他跑的那块跟我的仇人共产党勾搭连环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他不但背叛了我，也背叛了我们的政府，这种人我怎么能信任他？如果把他释放出来，交给他兵权领导抗日，打胜了行，打败了他还得依靠日本人，倒转枪口还来反对我，这个事情是绝对行不通的。哎呀，宋子文坐那块干憋气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蒋介石说了半天呢，把这气儿消了消。子文，当然了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汉卿还年轻，从私交讲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对他我还是容让他。你告诉他不要想旁的，抗日嘛，中国有的是人，不是非他张汉卿不可，让他好好的读读书，长长学问，好好的学习学习，深刻的反省反省，这是他最大的任务。魏作，我有不同的见解，那即使您说的都对，那么张汉卿也一再向您承认错误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既然汉卿认了错了，那你就叫他到抗日的前线，叫他戴罪立功，不比压着强？现在动荡的时代，你让他在那读书，他能读得下去吗？谁知道了？魏院长，你考虑考虑。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说完了，蒋介石是拂袖而走。宋子文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一看好，张汉卿拖了我一回呀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现在这蒋介石钻了牛角尖了，多少人也拽不回来他呀。宋美龄就劝大哥，算了吧，他这个人，他要想这个事这么办，谁也劝不了，看来还得时间呢。你转告汉卿，让他暂时先忍耐吧。就这么的，这事儿定下了。可张学良哪知道这些事儿？张学良就盘算着，这回差不多少，肯定差不多。我给他送了一架飞机，他一高兴，子文再替我说说情，特别是现在这个形势正在用人之时，我到前线戴罪立功有什么不好？怎么琢磨着蒋介石怎么能答应？所以这两天张学良焕发了青春，又说又笑，又蹦又跳，本来他就是好动不好静的人，话也多了，跟于凤至夫人说起来没完，想着将来出去之后第一步怎么办，第二步怎么办，想的可好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带了个留声机，把留声机打开，天天听那唱盘，
他其中最欣赏的就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啊，有那么个乐曲，当初也爱听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听起来格外的动人。看来岳飞的《满江红》是用血和生命写的，怎么那么感人呢？尤其现在自己这个处境特别吻合。这一天张学良啊，又把这唱盘放上了，换好了唱针，上好了发条，在旁边听着。哎，谁也不敢打扰他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好极了，跟自己怎么这么吻合呀？臣子恨何时灭，一点都不假。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，
我要出山之后，我打破日本子的防线，把他们赶出中国。正这时候，特务队长刘以光探头缩脑袋，又想进来又不敢进来，因为张学良正在兴头上，让张学良看见了。刘队长，报告副司令，接进来进来，什么事儿？南京来了电报。
啊！哎呦，张学良就等这些，豁然站起。
电报怎么说？
是不是叫咱搬家？
是，让咱离开这个地方。
哎呦，太好了！
于凤至也乐坏了。咱什么时候回南京？副司令，您别激动，听我